面我们回到文本啊，我就想一段一段带着大家读，然后我们看一下他怎么样去使我们进入到这个精彩的这个事件啊。前面一段是24回的结尾啊，就是讲到这个丫头红玉，因为在做梦，所以心神恍惚，情思缠绵，因为他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就梦到他爱的贾云。那么看到贾云要拉他，那他在梦里面害羞，就回身一跑，然后就被门槛绊了一跤，就吓醒过来，结果是一个梦啊。所以你会觉得红玉的梦很凄凉，因为梦里面这么温暖，有一个男人要拉他，然后他还会害羞还要跑，那可是在现实当中这个男人根本没有出现过啊。所以其实在讲这个幻想者，这个少女的春梦的一种悲凉。那知道是梦，所以就翻来覆去一夜无眠啊，一个晚上也睡不好。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，那就有几个丫头找他去打扫房子，打扫地，那提洗脸水。好，你可以看到红玉做的工作就是比较重劳动的工作，所以在宝玉旁边倒茶的丫头，做针线的丫头，都算是比较身份高贵的丫头。那宝玉不认识的丫头是在外面根本进不了房的，就在外面擦地的，倒洗脸水的啊，这种丫头。所以红玉也不梳洗，在镜子里面胡乱挽了一挽头发啊，就是因为有心事，就一个女孩子有心事的时候，她也不想打扮了啊，就随便挽了一挽头发，洗了一洗手，那腰里面束了一条汗巾子，汗巾子就有点代替裤带的那个意思啊，那就来打扫房屋了。那下面就写到宝玉，宝玉因为昨天见到了红玉，也就留了心，可是她有一点害怕，觉得直接点名说她要用红玉来使唤，又怕旁边的这些袭人呢会寒心，因为宝玉很小心，就是旁边袭人、晴雯都是跟他很好的丫头。那你今天忽然看到有另外一个丫头看中他，你要用他而不用身边的人的时候，这种比较性就会痛苦。所以宝玉其实是非常温暖的一个小孩子啊，他总是照顾到每一个人心里，所以他有一点喜欢红玉，可是又不好意思，因为怕袭人他们心里面觉得啊，有的新的丫头就不要他们了，所以怕他们寒心。那么第二，他也怕说红玉才见了一次面，也不知道红玉什么样个性的人，万一是一个难缠的丫头，那么点名了他到身边来使唤，万一出事也很麻烦。这个时候宝玉又是那种会说 yes 不会说 no 的那个人，就是他不太会跟人家说拒绝的，那这个时候就会麻烦，所以他也有一点小心。所以他就在这个早上起来以后就闷闷的，也不梳洗啊，所以两个人都没有梳头洗脸，就在那边都有心事。那坐着出了一下神，那一下子到了窗子前面，隔着纱屉子，纱屉子是古代的纱窗啊，古代的纱窗是钉在一个窗户上面凸出来的一个木头的格子上的，所以有点像一个抽屉的一个形状凸出来的，所以上面蒙了纱啊。我们现在纱窗很多是尼龙的或金属丝的，古代当然就是纺织品的丝啊，就细纱的做纱窗，它功能是一样，就是防止蚊虫啊进到房屋里面来，所以它就隔着纱屉子，就隔着纱窗在向外面看，那就看到好几个丫头在那边扫地，那都化妆得很漂亮，擦脂抹粉，针花插柳的，那可是看不到昨天那一个，就是看不到红玉，他就在找红玉。宝玉就踏了鞋啊，我们讲了好几次，踏这个字是鞋后跟没有穿起来，踩在脚下，把鞋子当拖鞋穿的一个动词踏啊，就踏了鞋，然后晃出了房门，那假装着看花，这边瞧一瞧，那边望一望，那一抬头看到西南角上游廊底下，游廊就是房间外面的那个走廊的部分，栏杆上好像有一个人靠在那里，可是刚好这个人就被一盆海棠花挡住了，有一株海棠花挡住。所以这种形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有趣，就是宝玉那种十几岁的男孩子想要找一个长得漂亮的丫头，一个红玉，找来找去找不到，后来就看到有一个女孩坐那边，不晓得是不是，可是刚好有一株花遮住了，就是他其实是非常画面的描写，而那个花刚好挡住也形容得很好啊，就让你觉得那个宝玉特别要找的那个心情，特别焦急的心情，那因为花遮着所以看不真切，他又转了一步仔细一看，可不是昨天那个丫头在那里出神啊，真的是红玉，然后一个人坐在那边发呆，那他想迎上前去跟他讲话，又有一点觉得不好，那忽然正在想着的时候，看见碧痕 就是另外一个丫头来催他说去洗脸，他就只好进房去了，不在话下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段是写宝玉跟红玉的一段。那红玉因为在那边发呆，红玉其实并不是喜欢宝玉，红玉只是想接近宝玉而改变他的身份，他真正喜欢是贾云。那他就听到袭人招手叫他过去，那他就往前走了。那袭人就跟他笑着说，我们这里的破壶还没收拾了来呢，你到林姑娘那里去把她的借来使用。那这个有不同的版本啊，有些朋友的版本可能用的是喷壶。喷壶是什么？就是你现在家里养了很多盆景去浇花的那个东西，有一个莲蓬口的那个叫喷壶。那破壶是吐痰的。那一般现在认为这个地方不应该是破壶而是喷壶，因为它可能要浇花用的东西，因为破壶不应该这个宝玉房里没有，因为过去的房间里大概每一个茶几旁边都有一个痰盆拓壶，所以拓壶很多，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地方讲的应该是喷壶，就是浇花，特别要浇花用，所以他们的喷壶还没有来，所以就叫红玉说你到林姑娘林黛玉那边去借他们的来用，所以红玉就答应了，就走出来就往潇湘馆去。他从怡红院往潇湘馆去就会经过翠烟桥，翠烟桥是因为这个桥旁边种的都是柳树，柳树因为所有的柳条绿的时候像一片烟一样啊，所以我们就通常就讲翠烟啊。过去也不太知道为什么柳叫翠烟，我有次在北京看到明代的长陵，十三陵里的长陵，刚好是四月，就所有的柳树刚刚冒出细芽的时候，远远看那一条路全部就是真的像烟一样过去，我才知道这个形容这么贴切啊，就翠烟，用绿色的烟来形容柳树的这个景象，翠烟桥。那抬头一望，只见山坡上面高处都围着帷幕。好，我们注意过去这种大户人家如果有男客进来要做工作的时候，有这些男的工人的时候，一定要用帷幕，因为花园里面很多女孩子走来走去不方便，所以就会用很多的木幔把它隔起来。所以这一天大家记得吗？贾云要带很多的工人进来种花，所以前面特别交代过要用很多的木围起来，然后也叫这些女孩子说把你们晒的内衣内裤什么都收起来，因为不方便外面有男工要进来。所以小红这个红玉就想到这件事，因为她喜欢贾云，她知道贾云带了人进来种花，所以她经过那个帷幕的时候就想起来说今天有工匠在里头种树，所以转身一望，她就特别在那边看一看，因为通常女孩子经过帷幕就赶快走过去了嘛，你就不要看，她等于就是踮起脚尖就在那边看，因为她知道贾云在里面。好，就转身一望，只见那边远远一簇人在那里掘土啊，就在种树在挖土，那贾云正坐在山子石上，就贾云是一个监工，所以他自己不需要动手，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就在指挥要大家怎么去挖怎么去种树。那红玉看到贾云，这是他梦里面的人，刚才做梦梦里面的人，就很想过去跟他讲话又不敢去，因为你是一个丫头，那怎么可能主动的去跟一个人一个男孩子讲话，所以大概心里面也闷闷的，就向潇湘馆取了那个喷壶，然后回来无精打采，自己回到房里。那么大家所有的众人都说他大概身上不快，就是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了，有点感冒不舒服，也就不理他，就说怎么这个红玉最近几天怪怪的，没事就躺在那边发呆也睡不着觉，那大概都觉得他大概是生病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是前面就是二十四回的结尾，在二十五回的开头的部分到这里做了一个结束，然后下面才讲到二十五回的正式。